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8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关注德国汉堡的20国集团峰会的新进展外，我们还将关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病情。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国际要闻。韩国军方说，美国轰炸机和韩国部队一起在朝鲜边界举行了罕见的实弹演习。韩国军方发表声明说，演习目的是对朝鲜的一系列弹道导弹试射做出严肃的回应。朝鲜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以及重返大气层的运载工具，让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美国军方官员估计，这次试射的导弹射程达到了5500公里，有可能将美国西北部分地区纳入平壤的射程范围。朝鲜导弹试射后，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做好了采取严肃行动的准备，制止朝鲜的核野心。伊拉克安全部队说，未来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将宣布在摩苏尔的胜利。攻占摩苏尔使得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建立的哈里发国完全覆灭。伊拉克军队在盟军的空袭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发起了夺回摩苏尔的攻势。连续几个月的战斗严重破坏了摩苏尔老城，包括被伊斯兰国武装最近炸毁的具有850年历史的大阿尔奴清真寺以及45米高的斜塔。联合国预计用来修复摩苏尔基础设施的费用至少需要1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任命前美国驻北约大使库尔特·沃尔克担任乌克兰谈判的特别代表。蒂勒森星期天将首次出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结束东乌克兰的冲突，支持乌克兰的改革。蒂勒森星期五发表声明，提到了莫斯科和基辅201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作为新的乌克兰谈判的特别代表，沃尔克将陪同蒂勒森出访乌克兰，并且在德、法、俄和乌克兰参加的诺曼底四方框架下，跟涉及乌克兰谈判的各方进行定期的接触。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医学专家周六是加入了会诊，并且查看了刘晓波本人，以及向家属了解了刘晓波的病史。刘晓波2010年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在中国为争取基本人权而进行的长期非暴力斗争。当时刘晓波已经入狱。现年61岁的刘晓波因为起草淋巴宪章，呼吁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刑期。他最近因被诊断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在沈阳的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医院方面星期五晚上说，刘晓波进食比较差，医院已经进行了腹腔穿刺放腹水治疗。过去几天来，医院加强了保安措施，并且没有公开刘晓波病房的确切地点。人权组织、国际机构和西方政府都要求中国尊重刘晓波及其夫人刘霞的愿望，允许他们出国治病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确诊肝癌，被确诊视为中末期。那么刘晓波所在的医院和周边今天是高度戒备，紧张气氛升高。我们下面呢就连线正在沈阳追踪报道的前线记者叶斌，了解最新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鲍荣。
是的，那么，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网站发布了消息说，来自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外科系主任布赫莱尔教授和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放疗系的赫曼教授对刘晓波的病情进行了会诊。那么消息说，刘晓波的肝癌确实已经到了中末期。那您在当地了解到了哪些最新情况呢？
刚刚我们说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网站上发出的消息呢，说是在会诊的过程中啊，美国和德国专家提出患者希望出国治疗，那么中国专家提出呢，患者转运过程啊不安全，你们还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可以做得更好呢？那么美国和德国专家回答，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们已经做得非常好。 那么据接近刘晓波亲属的消息来源说呢，今天下午的会诊，除了德美两位专家和一位中方的专家以及其他的医生和翻译以外呢，刘霞和刘霞的弟弟刘辉也在。那么消息说，刘晓波意识清醒，交流顺畅，还能讲英文。他再次表示希望出国治疗，最好是德国、美国也可以。那么家属呢也这样表示，恳切的希望这个要求能够获得批准。那么在德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媒体人苏雨桐和刘晓波夫妇的好友作家廖一武都对参与会诊的德国医生啊，如果建议刘晓波出国治疗，对于刘晓波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能够得过自由啊，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有分析认为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德国汉堡出席 G20 峰会期间啊，西方领导人会私下向中方提出有关刘晓波的议题，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听到习近平有什么表态的确切消息啊。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个医院官网发布的消息还透露呢，说这个这是另外一条消息啊，是稍早前的这个发的消息，说这个据医护人员透露，目前刘晓波进食困难，那么继续营养支持止痛和一般支持治疗等等。那么医院方面的消息呢，至今还有说呢，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消息啊，就是都是不太确定啊。那么在美国，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发推指出呢，肝癌末期，医学上也许无力回天，但心愿上继续为他努力达成，让小波带着刘霞和刘辉到海外去，让一个良心囚徒有尊严的走。包容。
那么刘晓波是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了11年，一个多月前是在锦州监狱服刑期间突然被发现患了晚期肝癌。那么中国当局对刘晓波健康方面的处置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尤其是在中共准备十九大期间，刘晓波突然被确诊身患绝症，致使这个维稳的压力倍增。我们知道你们今天在沈阳也是遇到了一些麻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在沈阳遭遇维稳的经历和见闻好吗？
好的。那么今天呢，医院内外明显是加强了保安戒备啊，那么部署了众多的特勤人员和便衣啊。美国之音记者几个小时之内啊，就先后受到便衣人员的盘查和粗暴的骚扰，那么现场气氛呢突然升高了。那么记者稍后在医院斜对面的路边呢，就遭到了多名身份不明者粗暴那么这些我们当局临时雇佣的这个社会闲散人员啊，对美国之音记者强行的拖拽，那这是一大的保安，但是呢又拿不出来执法的证件，还要将记者呢强行的带走。尽管我们一再表明我们的媒体身份和我们正在进行采访工作，他们还是这个我们动粗。在拖拽的过程中呢，一名黑衣男子呢多次动手击打记者的这个两臂支持我也不穿的那个肘部，那么也脱了皮。那么我随行的这个摄影助理呢，这个艾伦，他的这个手臂也留下了青紫的伤痕。他手中拿的这个摄像机呢和耳机被扯坏了。在这个期间呢，有一些路人这个在旁围观。记者随后呢到这个医院的保卫部门报警。那么保卫部的一个韩姓的负责人表示呢，已经把 VOA 记者遭遇的情况呢汇报给他们医院的领导。他同时说呢，那些人并不属于医院保卫部。也是在这个周六的下午呢，记者在医院的周边活动的时候呢，所到之处都有不同身份的这个不明人员呢，在这个医院内外和酒店的我们所住的酒店内外以及人行道上呢，这个都可以看过活动当中呢，就是有这些身份不明的人员近距离的尾随。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周边呢许多地方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子在那蹲守。那么可见今天的维稳力度呢是相当的大，也许是有意的制造一些恐怖的气氛。 包容。
嗯，好的，谢谢叶斌通过 Skype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连线夏明教授，请他分析本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回俄卫视。星期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已经进入尾声，美国总统川普会见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他还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在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中，首先提出了俄罗斯涉嫌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蒂勒森同时证实，美国、俄罗斯和约旦达成了一项在叙利亚部分停火的协议。他说，这是美俄能够在叙利亚合作的第一个证明。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今天呢，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呢，是已经要落下了帷幕。那么在之前一系列的事件，包括这个朝鲜试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呢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等等问题下，这次的峰会呢似乎是笼上了一层阴影。那么未来呢，这个美俄关系这个走向何方？那么中国呢又在朝核问题上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此问题呢，我们就连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为我们分析解读。夏明教授您好。
叶早上好。
那么本次二十国集团峰会是有哪些看点呢？
对，最大的看点我觉得，因为是特朗普总统那个当政以来了，那么第一次这个峰会了，那么而且就是跟以前的就是杭州峰会相比了，那么因为他在一个民主国家召开，所以呢许多的冲突呢都那个暴露在台面上。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是看第一，就是二十国集团呢，他们其实在那个分裂，那么也就是说全球主义了，那么已经那个遭到了破坏，那么全球化过程呢受挫，而各个国家呢，那么现在主要领导人那么都被那个民族主义情绪呢所推动。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所有的领导人都在那个为民族主义的这些那个议程呢，在那个就是工作，或者在那个相互的去那个抗争的话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我们说，刺猬呢是没法相互拥抱的，那么所以所有这些领导人呢，他们之间呢会出现那个激烈的冲突。那么这些激烈的冲突当然表现在主要的国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那个俄国之间的冲突是已经表面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跟印度在开这会之前呢已经出现边界的冲突，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俄国呢跟中国呢其实还有许多那个问题呢那个在那个台面下，那么也并不是说像人们外界所那个看到的认为中国呢跟俄国呢会走向非常那个良好的关系。那么当然日本呢，那么还有其他的那个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经济呢也都面临着各种挑战，那么欧盟呢在面临着分裂，那么英国呢也有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分裂，那么全球化的终结和全球主义的被抛弃，那么极权主义那么的它的那个抬起，民族主义的那个升起，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的，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各个国家之间的分歧。那么一直以来，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和气候政策也是让二十国集团颇为担心。对于这两个存在分歧的问题，在峰会中有没有显现出任何妥协的迹象，或者说分歧反而是在扩大呢？
对，这个分歧呢，现在是非常那个明显化，而且是表面化。我们看到今天呢，如果他要发布这个峰会的宣言的话了，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那么这种那个分歧呢怎么样表述？那么现在根据目前的那个情况来看呢，那么应该是美国呢处于一种非常孤立的地位，因为美国在贸易上呢奉行这个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至美国威胁那么要退出就是那个世界贸易那个协议，而且我们知道美国呢已经终止了那个跨太平洋协议的这个，他也加入，那么而且他这个北美贸易协议呢也是质疑，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美国跟就是欧盟或者跟其他亚洲的冲突呢会啊，那么其他国家现在已经在峰会上，尤其是欧盟国家，那么表达啊对美国。那么另一方面，从那个气候那个变迁，美国现在是唯一拒不成的提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孤立了，就显得愈加的明显。
是川普总统昨天我们看到是首次会晤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会后呢，国务卿蒂勒森说双方的会谈很有建设性。那在您看来，这个建设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对，这里边呢，首先蒂勒森呢跟那个就是俄方的那个解读了，那么是有一些分歧，是一些不同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会面了那个局限于非常小的范围，也就是总统跟他的外交部长和翻译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的解读呢就比较就是那个任意了。我们也不知道他那个就是内部了到底是双方了那么是怎么样那个进行的。因为毕竟呢这个计划了这个会见呢，原计划是40来分钟，但最后呢是2个多小时。那么所以呢他们一定呢谈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即使蒂勒森或者是特朗普总统认为呢有建设性，因为他们呢说把这个问题呢，尤其是俄国干预美国的大选，那么向普京总统提出来，那么普京呢，那么坚决那个抵赖，那么那个就是那个否认呢这里边呢有任何的就是干预，那么而特朗普总统呢说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呢就让它过去，好像我们着眼于未来。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他这个立场呢跟美国国内的那个政治立场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跟特朗普总统的共和党呢也都不一样的。因为共和党的参议院我们知道，那么以97-2票那么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说对俄罗斯的制裁案呢要继续进行，而且要加深。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朗普这个总统他认为取得建设性意见，我认为呢他回到美国国内了，恐怕他所说的这些建设性意见或者想忘掉过去继续往前走，那么我觉得恐怕呢在国内会遇到那个阻碍。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朝鲜这个核弹的问题。那么本周呢，朝鲜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引发了20国集团的担忧。那么川普总统在昨天的峰会上和日韩两国的领导人商谈了此事，承诺呢在应对朝核问题上向朝鲜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对，这里边呢两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第一个就是特朗普总统有没有这个意愿呢，就是升级了，就是通过武力，通过甚至战争的那个手段来解决。目前来看呢，那么美国那个基本上没有这种太强的意愿要那个进入一场新的战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那么美国呢，那么他有其他的什么手段，那么他寄希望于那个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其实呢一直把北朝鲜呢作为他的手中的一个棋码，那么这样跟美国呢一方面呢那个可以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呢就是跟美国出难题，给美国呢就是添乱。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从目前国内的那个两党的它的目前的就是走向来看呢，那么他们恐怕要进行更多的努力。那么目前不仅是要集中在北朝鲜，而且更多的他们认为那个最大的那个支持者了，对北朝鲜来说呢，那么就是中国。那么所以呢，就像在这个峰会之前，那么美国呢也对中国的一些企业，包括一个银行，像安那个就是丹东银行，那么进行制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美国呢那么可能他的那个许多的就是做法，那么不仅是对北韩呢要那个继续施加压力，恐怕他的压力呢要扩展到中国，而且要扩展到中国的一些经济部门和经济利益。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中国呢能够受到某种伤害。
是的，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川普总统在峰会召开前一天发表了讲话，在被问及他是否还在朝核问题上这个是否还相信中国领导人的时候，川普表示他从未放弃。那您预计在这个今天稍晚时候，美中两位领导人在汉堡峰会的第二次会面走向会如何呢？
对，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习近平呢为了他的那个这个峰会了，当然做了很多的公关工作。那么尤其你看到那个大熊猫的外交了，那么就是让那个习近平呢能够在那个德国了不致受到这抗议人群的态度的质疑。那么所以德国人也清楚的知道，那么那个习近平呢带来了大量的那个礼物过来。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那个反对20国那个峰会了，那么基本上没有针对习近平。但是尽管就是刘晓波事件呢，那么让那个中国的这个就是异议人士，或者是让那个世界的人权组织，那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对习近平施加压力。但总的来说呢，习近平当然在这个时候呢跟川普相比了，他在那个德国呢应该说那个有一些空间，那么比川普呢是更有利。那么因为川普毕竟呢现在受到那个全球的那个尤其是西方各国的这个孤立。那么但是呢至于习近平跟川普呢能够做到多少，那么尤其是解决这个朝核那个危机，那么我认为习近平呢，那么他有这个自信，而且他有时间呢把这个事情往下拖。那么但是呢作为那个特朗普呢，那么朝核问题呢是他的主要的一个政策，所以他呢应该说是非常的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呢主要的话呢会是以拖为主，但是呢那个特朗普呢那么试图找出各种那个就是解决方案。 因为特朗普一再的呼吁，就是说中国你不要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你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那个解决方案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么我认为特朗普呢，他前段时间对中国对习近平呢抱有希望，应该说使用的是胡萝卜的一个政策。那么但是呢，现在呢他觉得胡萝卜呢没有继续生效，我相信呢他会加以一些大棒政策。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呢，表面上看着呢，大家呢不会有公开的冲突，但是其实暗中较劲呢，我觉得中美关系的走向这种更多的对抗，更多的敌视呢，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
嗯，好的，好的，谢谢夏明教授通过 Skype 连线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又到了每周末的美国万花筒时间，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2017年，几百万美国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就业前景是喜是忧？美中加深文化交流，有人支持，有人怀疑。我们来听听美国人怎么说。美墨边境的地下贩毒隧道错综复杂，我们要带你走进地道去看一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纷纷举行毕业典礼，今年大约有300万人将进入劳动市场。目前的失业率处于十年来的最低点，因此2017年的毕业生就业前景看好。不过对很多人来说，事业是否成功取决于你有没有不断的进取心和不挑剔工作地点。时间不等人，不过如果你可以选择哪一年毕业的话，那选择2017年就对了。尼可·史密斯是乔治城大学教育和劳动中心的经济专家。我们现在的失业率是2007年5月以来的又一个最低点，对毕业生来说意味着找工作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Awesome， 太棒了，我感觉非常好。
齐巴马纳维即将获得生化专业的硕士学位，不过他知道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他的教育才刚刚开始。
Because science is never ending，
因为科学是无止境的，你学了4-5年怎么够呢？你必须学到老。
You have a lifelong to learn。
可是对于那些需要签证的国际生来说，工作前景并不明朗。
You would prefer？
你愿意在这里找工作吗
？I do。
愿意，愿意。如果我有选择的话。
其他毕业生也必须面对类似的选择。Bankrate.com 的马克·哈姆利克通过 Skype 对我们说，今天的经济形势意味着哪里有工作就要去哪里。
劳动力需求最强的是东西沿海地区，中部较弱，也就是说仍有人处于劣势，或者被经济复苏的脚步甩在了后面。
Or have been left behind by the economic recovery.
那些仍然寄希望于高薪制造业工作的人前景如何呢？
Those jobs，
那些工作比以前需要更好的技能，以前那些工作被淘汰了，不会再有了。
经济学家史密斯说，1970年代制造业占美国就业市场的2%，今天却不到1/10。美中两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常常相互较劲，关系时有紧张。不过在艺术和教育领域里，很多人认为两国的关系正在加深。这种联系是好是坏，美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说这让两国人民获得经济和文化实惠是一种进步，可是也有人表示怀疑。我们来看看记者李爱玲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准备好跳。
家长们对学习中文越来越感兴趣。
Jobs for young people。
年轻人如果会中文，又会英文，又有一些文化交流经验，有利于他们找工作，确实会不一样。中国通过孔子学院资助一些汉语和中国文化项目。加州公立的百老汇双语幼儿园中文部老师陈义珍说，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给予他和他的学生很多资源和帮助。
有一年他们从四川那个重庆请了那个就是中国folk culture 的东西，他们有请那个真的很棒的那个变脸的艺术的来表演给我们小孩看。
中国在全球有近500所孔子学院，大多设在大学校园内。
You're sort of training.
你其实是在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家。但是长期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林培瑞说，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例子。
软实力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思想层面的一个实力。比如美国的电影或者韩国的电视剧啦，这都是所谓 soft power， 让其他国家的老百姓跟你感觉到亲切。
林佩瑞说，设在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常常限制学术自由，不允许讨论中国人权问题，令人不安。
是一种自我审查，因为我接受，我美国方面我接受中国的款子，中国的老师，中国的一切，他是送给我的，我也知道是送的，他也知道是送的，所以呢我决定请什么人来演讲呢，不会请胡平异议分子，不会请达赖喇嘛，不会请法轮功的任何人。
但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院长简苏珊说，他们不回避敏感议题。
Whether it's artists that we present here who are active in sort of，
不管是请积极参与反对政府运动的艺术家，还是放映可能并未获政府认可的影片，我们都不会回避。但是我们会对中国的同事说，我们承诺会以公正平衡的方式呈现任何事情。孔子学院会有怎样的影响？人们因其视角不同而有不同看法。
我觉得总的来说，中国政府施加的这种软力的努力，不是那么成功的。至少它远远没有达到北京愿意的那么成功。
I think an important part of what we do.
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帮助聪慧和有创造力的学生为未来做准备。这些未来将在全球就业市场上竞争的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将决定北京的软实力是否成功。
毒品走私犯们为了把毒品偷运到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设计了各种隐秘的路径，包括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挖掘规模巨大而又复杂的地道。我们的记者马丁内斯亲自来到了美墨边境的秘密隧道去体验一番，看看阻断违禁药物流通到底有多难。
对于非法大麻贸易来说，地下隧道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运输形式。自1990年起，在美墨边境发现了超过220条隧道，其中60条地处美国边境巡逻队圣地亚哥办事处的监管范围。该办事处的发言人何塞·赫尔南德斯解释了这一区域为何特别受走私者的喜爱。
你看，这是一个工业区，我们看到许多仓库和许多途经的卡车，在下午两点或早晨看到他们很正常，再寻常不过，所以走私者就藏在这些可以被人们看到的地方。
美国境内来往卡车发出的噪音和墨西哥境内密集的工地吵闹声掩盖了挖掘秘密隧道的工程。就像这条未完成的隧道，发现于2009年，毒贩们在隧道工程和设施建设上的花费绝不吝啬，建成一条隧道需要花费约200万美金。这是加尔韦斯隧道20米深，治理相当的复杂，有铁轨、电灯甚至电话系统。这个隧道在边境隔离墙下延伸70米，是用钻头、凿子和铲子挖出来的，在它还未完工时就被发现了。为了协助侦查，美国边境巡逻队也配备了各种复杂的工具，包括探地雷达和传感器。兰斯·勒努瓦 负责领导圣地亚哥隧道拦截队，队员们被称为隧道鼠。他说，走私者主要用这些隧道来运送大麻，这种毒品体积较大，而且它独特的气味使它很难逃过缉毒犬的鼻子，也很难通过边境检查和机场。大麻走私让边境巡逻人员不得休息。
他们在墨西哥南部与美国接壤的地区拦截了13个人，他们在一个卫生间地板下面发现了入口，用升降机系统下去。
这条隧道被发现之后就被美国当局关闭了。
我们去查这些隧道的时候，会在地面上画一个叉，钻下去找到他们，并用水泥填满。
从2007年到2015年，美国国土安全局花费了870万美元来用水泥填堵隧道，而墨西哥的相关部门使用了不同的方法。
他们通常是把垃圾堆到隧道入口，直到入口被封堵住。
美国当局不认同这种做法，因为这不是永久性的填堵。至少6条地处墨西哥境内的隧道又再次被打通了。墨西哥当局说他们用不起水泥，但美墨两国继续合作封堵隧道和走私者。美国认为违禁毒品和走私威胁到国家的健康与安全。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已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敏诞100周年，他给美国留下的影响不可磨灭。不必流汗健身，一种药丸就可以搞定，你想不想尝试？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5月29号是已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敏诞100周年。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在1963年遇刺身亡。在不到3年的任职期间，他在美国的文化和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都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国家公墓内的肯尼迪总统的坟墓是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吸引来那些在总统遇刺时尚未出生的年轻人们，以及总统的同龄人。
I was in college when that happened.
刺杀事件发生时我还在读大学，那一代人都记得他们是在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也目睹了之后发生的事件，包括总统的葬礼，全美国都停下来观看了葬礼。
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肯尼迪总统的任期后来被称为卡米洛王朝时期，这一童话般的形象也得益于他的妻子。
There's a myth around him, and he died very young.
他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且英年早逝。他去世的时候子女尚幼，他的妻子也依然美丽动人，他们都为美国人民所敬爱。他去世后，关于他神话般的传说越来越多，我们对他的记忆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用演讲鼓舞民心的人。
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宣誓就职时只有43岁，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呼吁美国人民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他还呼吁各个政党合作致力于共同的目标。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党的胜利，而是自由的庆典，象征着一个结束以及一个开端，意味着延续，也意味着变革。
肯尼迪总统任期内充满了同苏联和古巴的冲突、越南战争以及太空竞赛。建立志愿项目和平队是他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学者们对肯尼迪总统的评价各异，许多人认为他的悲剧性死亡和短暂的任期使得客观评价难以实现。不过，肯尼迪总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政治家。
番红花一直被看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之一，有时还被当成货币来使用。这种植物基本上生长在欧洲、伊朗和印度的部分地区。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希望培育和平，为阿富汗生产的番红花开发新的市场。
在芝加哥北侧的巴巴里巴餐馆，一道关键的佐料事关厨师长马特霍尔姆斯菜单的成败。
我们在巴巴里巴餐馆的招牌菜西班牙大锅饭里主打这道佐料，在饭后甜点和其他一些菜中也使用这道佐料，所以能够有高质量的番红花至关重要。
在亚洲、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的美食中，番红花是常用成分，不过在美国用的较少。 范红花虽然有6000万美元的市场，但是在美国并不是广为人知。然而霍尔姆斯的范红花供应商鲁米香料希望改变这一现象。
我们的名字来自贾拉鲁丁·鲁米，他是13世纪的诗人和哲学家，出生在今天属于阿富汗的地方，是一位苏派神秘人物。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哪里有废墟，哪里就有找到宝物的希望。
金伯利镇和基斯·阿拉尼兹是鲁米香料的两位创始人，他们都是美国退伍军人，曾在阿富汗服役。他们返回美国时带回来的不仅是作战经验。
我一直做不到去了阿富汗就完事儿了，做不到在那个地方待过一段时间后离开那里就再也不去想它，特别是你跟生活在那里的人建立的关系。
这些关系形成了鲁米香料商业战略的核心，那就是增加美国对他们在赫拉特省遇到的阿富汗农民所生产的番红花的市场需求。
鲁米香料的优点是他们有高端产品，用起来极棒，而且这还是某种双重服务。他们的项目帮助阿富汗农民，帮助妇女，带来积极影响，而且不仅只是卖产品，所以这真的是从两个世界获取最大的好处。
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的动起来。如果有一个药丸就能让你得到运动的所有好处，却不必出力流汗，你会动心吗？
人们锻炼身体出于各种原因，最主要的不外乎健美塑身、增加自信以及心情舒畅。运动不仅对肌肉、对整个身体、大脑、心血管以及各方面都有好处。运动最主要的功能是教会身体消耗脂肪，而不是消耗糖分。
我们的研究项目是要加大脂肪消耗，减少糖分消耗，让更多的糖分留在大脑中，给大脑提供足够的能量。所谓耐力，就是让大脑精力充足。
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化合物，能给老鼠重新编程，让它在基因层面挑选能量源时，选择消耗脂肪而不是糖分。
因此，只要你给大脑保持足够的糖分，就能够长时间持续消耗脂肪。其中的奥秘就是改程序，这就要积极消耗脂肪，抑制糖分的流失。这其实就是健身的目的，我们的这种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如果这项研究也适用于人类，那么无需运动就可以得到一些平常健身带来的同样的好处，这对不能运动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不过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无法替代有氧运动。
用了这种药，你能够得到所有塑身的效果，但无法促进血液供应，你没有改变心脏功能，这意味着我们的耐力是和大脑相关的。保证我们的头脑转动，要让头脑不断转动，就得跑起来。
动物实验显示，这种药片极大地增加了耐力，改进了它们的整体健康。这个研究团队希望在人类试验中看到相同的效果，相关实验有望在半年后开始。
旅行家麦卡梅耶在德克萨斯州西南部旅行，他最后一站来到了大湾国家公园，这里有壮阔的沙漠和秀丽的里奥格兰德河谷，同时也是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一部分。今天梅耶就要和我们分享这段旅程的精彩片段。
这是从车窗里看到的景色。
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卡梅耶开车进入了德克萨斯州西南部的大湾国家公园，立刻被这里的美景所震撼。
这真是时间雕琢出来的鬼斧神工般的景观。
这片神奇的景观占地32万多公顷，从干燥炎热的沙漠到凉爽的山地，再加上里奥格兰德的一部分，形成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1600公里的天然边界线。
完全就像是西部电影里的景色。
这座国家公园的地形多元化，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也非常繁多。梅耶在里奥格兰德村沿河的天然步道上近距离地观赏大自然。长途跋涉后，梅耶沉浸在这个古老的温泉里，据信温泉有着疗愈的效果。
这样过一个下午真不错。
第二天，梅耶淌水跨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墨西哥境内。
我快到河中央了，河水还没有过膝。 我们成功的从美国跨越里奥格兰德河进入了墨西哥。
To Mexico. Come on, buddy.
Come on. 接着梅耶骑马进入小镇。
来到博吉亚斯，游客要到墨西哥海关去登记。
过了海关后，梅耶要去吃午饭了。
我先吃三个素玉米卷和玉米饼。
趟过里奥格兰德河回到美国后，梅耶就前往契索斯山脉。
这里很干燥，可是我的眼镜开始起雾了，防晒霜弄到了我的眼镜里，我一边出汗一边流鼻涕，山上很冷，我难受极了，可是景色太美了，我情不自禁地加紧脚步继续往前走。加油麦卡，你没问题。
他终于登上了艾莫里顶峰，
成功了。
第三天，梅耶准备划独木舟，从圣艾伦纳峡谷的河口出发，梅耶顺流飘下了里奥格兰德河，至少有一段很顺利。有些河段水非常的浅，只能拖着独木舟走。
导游一个人拖着两只独木舟，帮助大家渡过这些实在是太浅的河段，所以不像你想象的那种急流冲浪，而是很浅的独木泛舟。
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决心要走遍美国国家公园400多个景点的梅耶前往大湾国家公园里最偏僻的地区，这是一段漫长而颠簸的旅途。
最后这段路我疲惫不堪，又脏又累，不过很有成就感，我全面地体验了这个公园，还看到了我以前想都不敢想去的一些地方。
游览了大湾国家公园之后，梅耶说这是他至今最喜欢的旅程之一。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普拉米贾帕尔5月份参加由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到亚洲和欧洲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还代表团在印度会晤了达赖喇嘛。贾帕尔议员最近是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第一次以美国国会议员身份回到印度的感触，并且就川普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发表了看法。
贾亚帕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五月份您参加一个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德国、尼泊尔和印度达兰萨拉。在达兰萨拉，您们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请您和我们介绍那次会晤的情况。
It was an amazing meeting. I have been a big.
那是一次很好的会晤。我长期以来十分敬仰达赖喇嘛尊者，他是美国的好友，也是佩洛西的好友。我们和他讨论如何维护藏人的权利，如何保存他们的文化及宗教，以及如何回到家园，也就是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要脱离中国，但能让藏人进行自治，并让他们实践藏人信仰的所有部分。
And you know, practice all of the parts of their lives that have been so important.
You were born in India and you came to United States.
您在印度出生，您在16岁时来到美国，这是您首次以美国国会议员身份回到印度，这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What did that mean to you?
It was very moving, you know, to go back as the first Indian American woman ever elected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我非常感动。我是第一位被选入众议院的印度裔女众议员。事实上，我是印度公民的时间比我是美国公民的时间还要长，因为我花了将近18年的时间才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所以虽然我16岁就来到了美国，我到了2000年才成为公民。现在通过我的职务，我可以帮助改善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只是和印度的关系，还有和所有亚洲国家的关系。我在亚洲住了很多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我曾在泰国工作过，我在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工作过，那是件很好的事儿。我期待帮助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过当然，回到印度让我感触良多。我和印度总理会晤，我们还去了孟买，我的儿子就在那里出生。 我们还和在印度的美国企业领袖和美国商会代表进行会晤。我向来以印度为荣，世界上很多宗教源于印度。我们也让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在印度定居。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发明和创新。你看，很多在印度的早期文化，他们在乡村建立了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当然，印度也面临许多的挑战，包括贫困等许多问题。不过，我认为印度有十分丰富的文化，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有，所以回到印度是个很好的经验。
But I do believe that it is a rich culture, and we have many countries that have tha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So it was wonderful to be back.
You have been a champion for immigration reform.
自从2000年以来，您不断推动移民改革，并致力于公民自由的保护。您在众议院是司法委员会移民与边界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川普总统移民政策的批评者。您为什么认为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不利于美国？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移民改革？
Yeah, there's, as you mentioned, I ended up starting the largest, what is now the largest immigrant advocacy organization in Washington State,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country, and was very proud to work on the 2013 immigration bill that passed the U.S. Senate with 67 bipartisan votes.
就像你说的，我在2000年创办了现在华盛顿州最大，也是全美最大的移民权益组织之一。我已参与推动2013年在参议院以67票通过的移民法案为豪，很难相信才不久前两党参议员都支持对问题重重的移民制度进行改革。不幸的，这个总统和政府煽动人们对移民的愤怒。光从价值观来说，美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除非你是印第安人，你的祖先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比方说，新建美国西北部铁路的是华裔劳工，美国从帮助建造这个国家的移民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我们是个移民国家，这是美国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的移民制度几十年来都没有进行改革，没有一个全面的改革来因应当今经济的需求、家庭的需求以及这个国家的需求。原因是反移民的情绪有时很容易能被煽动起来。但就算是现在，两党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我们能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我们将能为美国经济注入15000亿美元。两党经济学家都表示，如果我们采取川普严厉的移民政策，从穆斯林旅行禁令、大规模遣返，到把无证移民定位为罪犯，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是经济学家在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给我们提供的数字。我是预算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在听证会上，一位曾在过去共和党总统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经济学家说，如果我们采用川普的政策，将为美国带来极大的灾害。所以我强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我至今批评穆斯林禁令，还有所有打击无证移民和合法移民的政策，我对此感到十分不满。这对美国价值没有好处，对自由女神所代表的精神以及我们的价值都没有好处。移民政策代表从来就不只是移民问题，而是代表美国精神以及我们的立场，所以我将继续提倡支持移民权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将能帮助美国经济不拆散移民家庭，协助我们社区继续成长。
And really putting a different character to who immigrants are. And I'm very unhappy with that. You know, I think that it's an enormous disservice to the values of this country, to the Statue of Liberty, and to the history of who we are. Immigration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immigration. It's always been about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and what we're willing to stand up for. So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and be a champion for pro-immigrant policies that help our economy, that preserve family unity and really assist our communities in continuing to grow.
How do you evaluate?
您如何评估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处理美中关系的方式？
I don't know what his foreign policy is. It is different from day to day. In fact, one of the criticisms and one of the fears.
我不知道他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什么，每天都不一样。全球领导人对他的批评以及担忧就是，川普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什么？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今天他对一个国家批评，可能是对中国或对其他国家，明天他和那个国家是最好的朋友。看起来是要看川普集团是否能取得他们所要的。 中国最近才批准川普集团的几个商标申请，这些申请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获得批准。我们担心驱动川普外交政策的是他的个人金融利益，而不是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与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忧虑，他现在掌控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另外，他的贸易立场是什么？我们没人知道。在选举期间，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但现在他说要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但我们要自己来，完全没有程序，这也让人担忧。还有他在今年提出的预算中要大幅削减国务院经费，这对我们的全球外交是个极为糟糕的消息。他提出要削减30%的国务院预算，所以我对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有许多疑问。他根本没有外交政策，这是我首先要说的。其次就是他正在伤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你从许多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对我们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
Leadership role, and you see it with the way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responding, including our European allies.
对那些想到美国来追求美国梦的美国之音在全球的观众，您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I would say just remember that we are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built on that American dream.
我想说的是，记得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建筑在美国梦上。我们向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我们了解，我们必须加强和维系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这在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悠久历史中只是个小插曲。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人都担心目前的情况，但我要说，美国人民仍然珍惜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仍然珍惜那些想到美国来的人，我们仍然以美国为荣。所以我想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仍然有很多人欢迎那些想来美国的人，共同继续建造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Be a part of building this truly tremendous democracy.
谢谢您，贾亚帕尔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波士顿市区以西6英里坐落着名列第31的著名私立大学波士顿学院。下面我们就让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海天带您去看一看。
眼前这栋哥特式的盖森楼是波士顿学院的标志性建筑。学生们对他的爱从 Instagram 上有关这栋楼的近6000张照片中毫不掩饰地彰显出来。从建筑风格和细节设计上不难看出，这所位于波士顿近郊的私立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波士顿学院早在1863年由一群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创建。
And the Jesuits are part of a 500-year tradition of
天主教耶稣会是500年教育传统的一部分。他们在全世界开设高中、学院和大学。在美国，共有28所耶稣会学院和大学。你可能知道乔治城大学，还有纽约的福坦莫大学。
Of a place like Fordham University in New York。
不过，马霍尼解释说，教会学校并不意味着只有天主教学生才能就读。今年波士顿学院收到了近30000份本科生入学申请，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背景。据波士顿学院官网数据显示，该校国际生比例为6.5%。走在校园里，也可以见到不少中国学生。对他们来说，这所教会学校要求学生必修一些他们不曾主动接触的课程，这让他们获益匪浅。
比如说 personally 我有一节课叫 perspective， 它是哲学和神学的一个结合，这节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是波士顿学院一个很有名的特色，然后大家来这边的话 freshman 都会抢着要去上这样一节课。
可能你们会想，为什么他要上哲学跟神学课？这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叫 core curriculum 的一个要求，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专业，都需要上15节覆盖不同领域的课，比如说哲学跟神学就是我们的要求之一。
担任波士顿学院本科生招生主任长达27年的马霍尼说，这就是天主教耶稣会教育的理念，不仅教授学生在生物、商业等领域的实用技能，而且重视更广泛的人文教育。
Young people arrive on our doorsteps at the age of 18。
年轻人在18岁的时候来到我们门前，在22岁时离开我们，这在任何一个年轻人的一生中都是一段重要的时期。他们不仅在知识方面进步，同时还在社交、情感和精神方面成长。 耶稣会教育有一个很棒的拉丁语的说法，就是全面教育，也就是不仅是注重你的头脑，还有你的心境和你的灵魂。
马霍尼说，波士顿学院希望学生学成后能够正确的阅读、分析的思考、有效的交流，为自己生活的社区或是更大范围的社会产生影响。美国之音海伦·海天，马萨诸塞州栗树山报道。
美国硅谷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创新中心，一间名为 Y 组合器的初创企业孵化公司为许多来自外国的厂商提供了帮助。土耳其安卡拉的游戏开发商哥克图格耶尔马兹就是其中之一，请看报道。
耶尔马兹刚结束 Y 组合器名为创业学校的第一期免费线上课程，他和来自140多个国家的7000多名创业者一同参加。外组合器成立于2005年，已经与超过4000名创业家合作，但只有 2% 的申请人能入选外组合这项计划。耶尔马兹是没有入选的申请者之一。
Hi, my name is Kai, and I'm building a company called Bhakti.
I'm the CEO of Biopen Energy Company.
Hey.We're Tap 2, a Spotify for transportation.
之后，耶尔马兹听说了 Y 组合器推出的一项扩大影响力的举措，就是成立创业学校。他报名了创业学校。协助创业学校运营的史蒂芬·范表示，公司希望能接触到硅谷之外的创业者。
在很多市场里，能使用因特网只是近几年的事。那里很多创业公司在非常非常早以前就成立了。我们想到那些地方协助他们学习最佳实践，思考建立产品和销售策略与市场的最佳方法。
创业学校课程的最后一天是演示日，来自全球的创业家在网上展示他们的计划，目的不完全是为了吸引投资者，而是以清晰简洁的方式呈现想法的原型。其中来自战火连天的叙利亚的一个小组计划教导小朋友如何制造电路，其他还有将科技运用到运输、旅游、教育等领域的计划。总部设在苏丹的社交之眼试着协助盲人能更容易地使用社交媒体。
人们常觉得硅谷满是创业公司，对我来说，能看到从很多地方来的这么多间多样化的公司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创业学校的线上聊天中结识了很多朋友，我们预计会和其他的创业家延续这些友谊。
最后，第一届创业学校里有 56% 的学员，也就是1580间公司完成了课程。外组合器计划在下一期创业学校中让更多公司参加，开课日期目前定在明年初。美国之音奎恩，加州山景城报道。
下面我们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十分钟内你可以吃下多少个汉堡？华盛顿特区一家汉堡餐厅为美国独立日举行了年度吃汉堡大赛，参赛者用水帮助吞咽，在十分钟内尽可能多的吃汉堡。卫冕冠军四个孩子的妈妈茉莉·斯凯勒不负众望，在比赛指定时间内吃下了21个汉堡。去年茉莉以28个汉堡夺冠。茉莉计划用她的奖金来支付平日开销，养育她的孩子，但是她不打算训练他们参加吃汉堡竞赛。钻石狗杰克是全明星棒球猎犬，他被誉为职业棒球大联盟最佳猎犬。杰克不是普通的金毛巡回犬，他不仅可以捡拾木棍和飞盘，还可以捡起棒球棍和棒球。杰克巡游过美国各地的棒球场，他的职责之一是给裁判员递送水和毛巾。你看他是不是很尽职尽责呢？加州公路巡警的救援直升机拍下了有惊无险的一幕，镜头中这位来自内华达州的男子在尤巴河游泳时被湍急的水流拖了1英里远，
在即将滑入落差15米的瀑布之前，抓住了一块巨石。救援人员找到了他，并将他带到安全地带。据悉，这名男子只受了一些轻伤。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7月8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